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7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概述了拜登政府在今后十年通过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加强供应链安全，以及是同盟友合作来赢得和中国竞争的战略。他在华盛顿发表的一场公众期待已久的演讲当中表示，美国将会塑造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以推进美国建设一个公开以及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以确保北京不会让世界偏离塑造了过去75年以来的国际秩序的普世价值观。这位国务卿还表示，美国希望防止意外的危机，避免制造新的冷战，但是他亦都概述了一系列的担忧，包括中国国内的人权的做法、同邻国的领土争端，以及是国际贸易。在这个方面，美国计划是顶回他所讲的国际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布林肯表示，美国反对北京或者台北单方面改变现状，华盛顿亦都不支持台湾独立，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的分歧。
While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hat has changed is Beijing's growing coercion.
波林肯表示，美国的政策是没有改变，变化是来自北京的日益增加的胁迫，例如试图切断台湾和世界各国的关系，阻止他们参与国际组织。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星期五在访问斐济的时候警告，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的安全协议会产生地区性后果。之前同时在该个地区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外界对该个协议的干涉不会成功。与此同时，基里巴斯的一名官员说，目前对同中国进行安全合作不感兴趣。王英贤星期五对记者表示，他在宣誓就职几日之后就动身访问斐济，表明了澳大利亚新政府对太平洋地区的重视。他还表示，澳大利亚尊重太平洋国家的自行决定同哪一个合作，但他对所罗门群岛的安全条约的后果感到关切。他说，这个是有后果的，我们认为重要的这个地区的安全应该由这个地区来决定。王毅星期五抵达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他在当地只是停留了四个小时，这个是他对该个地区前所未有的八国之行的一部分。停留期间，王毅会见了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就渔业、教育以及卫生问题进行了讨论。一名基里巴斯官员透露，由于对新冠疫情的管控措施限制，同王毅随行的大批中方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仍然留在机场。基里巴斯人口只是有12万，分布在33个岛屿上边。全球两家知名投资银行再次下调了中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预期增速都是在 4% 以下，远低于中国官方设定的2022年 5.5% 的增长目标。这个是他们这个星期连续进行的三次下调。下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执行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对经济的拖累大于原来的估计。美国消费者新闻以及商业频道 CNBC 在5月26号的报道说，瑞银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的 4.2% 下调到 3%，这个是 CNBC 跟踪的所有预期当中最低的。而另外一家的投资银行摩根大通最新预测的数字是 3.7%， 明显是低于之前的 4.3%。 台湾执法部门在这个星期对10家涉嫌非法挖掘芯片工程师以及其他的技术人才的中国公司进行了突击搜查，这个是台湾保护他们芯片产业的优势，回击对他们芯片专业技术威胁的最新整肃行动。台湾拥有台积电等大型芯片企业，具有全球最强的半导体芯片制造能力。台湾法务部在5月26号宣布，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在包括台北以及是台湾半导体高科技中心新竹等地，同步搜查了10家未经批准违法在台湾经营的中国公司或者是研发据点，讯问调查近70人。调查局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大陆企业违法挖掘台湾高科技产业人才，已经严重影响到台湾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是国家安全。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调查局表示，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发现，中国公司为了规避查办，已经通过由个人据点办公室和中国公司直联方 方式，或者是经过是第三地投资的公司隐匿身份，或者是将资金迂回进入台湾从事业务，藉以规避法律规范。在乌克兰东北部已经被乌军逼退至俄罗斯边界的俄军似乎发动了新的攻势。俄罗斯的侵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月，并且演变成为一些西方官员所形容的废铁，而且是看不到尽头。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官员在5月26号表示，俄罗斯的炮击打死了至少7名的平民，并且打伤17人。同时城市的北部及东部爆发了激战。哈尔科夫的目击者仲报告说，他们不断听到爆炸声，俄军似乎试图加强他们在城市以北的阵地。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在乌军发动反击之后，哈尔科夫附近的俄军一直被步步逼退，离城市越来越远，离俄罗斯边境越来越近。但是乌克兰官员表示，莫斯科似乎已经决定是反击。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虽然有报道说哈尔科夫周围的战斗加剧，但是实地是未有重大的改变。就在德克萨斯州小学枪击案发生几日之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按计划星期五5月27号在休斯顿举行年会。德州休亚尔迪士罗布小学发生的枪击案当中，有19名学生及2名教师丧生，枪手是一名十多岁的学生。原本要在步枪协会年会上面发表讲话的德州州长阿伯特取消了有关的安排，前往尤亚尔地。但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继续按计划参加步枪协为期三日的会议，并且发表讲话。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是一个主张公民有拥枪自由的游说组织。与此同时，德州执法部门正在面临着公众的严厉质问，警方为什么是在星期二在18岁的枪手拉莫斯开枪之后反应迟钝，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赶到学校和枪手搏斗。官员说，在警察冲入四年级教室的时候，拉莫斯已经进入了学校40分钟至1小时，这个辍学的高中生在教室里面打死了21人。星期四，美国全国的中小学以及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加强枪支管制。白宫方面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第一夫人计划星期日前往德州，和当地民众一起悼念枪击案的遇难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以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结束了五日的亚洲之行。拜登在访问期间推动了多项经济和安全合作，目的在于深化与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有分析人士认为，其中最重大的宣布可能是一项目的在于分享海上信息、打击非法活动的倡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拜登此行为更多的安全合作设立好好的框架，但是是否有切实的行动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是澳大利亚新任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在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是拜登这次亚洲行的核心之一。由美、日、印、澳组成的这个非正式联盟被认为是压制中国努力的一部分。东京峰会是四国领导人在不到一年里面举行的第二次面对面的会面。四国领导人在东京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当中未有点名中国，但是他们重申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使到各国免受任何形式的军事、经济及政治胁迫的决心，并且表示强烈反对任何旨在是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胁迫性、挑衅性或者是单边行动，其中包括将有争议的岛屿军事化、危险地是使用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以及是海上密兵，以及试图破坏其他国家的近海资源开采活动。这些指控明显是在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以及对台湾进行的军事恐吓。四国领导人表示将会继续在公共卫生、气候、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是海域感知等方面加强合作，虽然在防务安全方面未有推出明确的措施以及是承诺，但是他们宣布的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也就是 IPMDA 引入关注。 这项的倡议将会协助各国监控非法捕鱼以及其他的海上非法活动，以及应对人道主义以及自然灾害。根据白宫发布的事实说明，这项倡议是利用卫星技术将现有位于印度、新加坡以及太平洋的监测中心连接起来，建立一个从印度洋到南太平洋的非法捕捞追踪系统，即使是船舶关闭应答器亦都能够追踪到。白宫表示，由于这些是非机密的商业数据，将会能够令到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这些数据提供给更多希望从中受益的伙伴。他说这项的倡议旨在是压制中国的非法捕鱼活动。众所周知，中国是非法捕鱼的主要源头，北京到目前为止在管控这类行为上面是所做的甚少。兰德公司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非法捕鱼损害了很多海洋国家的经济以及生计，因此这项的倡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美国以及他的盟友能够和很多的海洋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影响力。根据2021年度的非法未报告亦是没有管制的捕捞指数，中国在全球152个沿海国家当中得分最低，是存在着非法捕鱼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认为，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倡议或者是拜登此行最重大的宣布。他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洋透明倡议项目负责人波林星期二在国家安全事务分析网站暗礁之战上面撰文，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适合在安全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关注安全往往会令到域内大部分地区感到紧张，尤其是这个将会意味着制衡中国。而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真是非常之巧妙地应对了包括非法捕鱼、海上走私以及中国海上民兵在南中国海非法活动在内的多个地区关切。他们认为这个倡议将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四方机制所具有的安全合作以及是能力建设这两个天然优势结合在一起，如果执行得好，或者是将会成为向地区国家展现四方安全对话价值的旗舰项目。他们还说，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将会突出中国在很多地区国家水域的非法活动，当然是有益，而且这个对印太地区最少的参考者来说也都是最具有经济上的好处。还有观察人士说，这项新的海上倡议涉及到使用卫星图像以及主动信息共享，在安全方面亦都具有潜在的意涵。白宫方面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会立即开始与地区伙伴进行磋商，随着倡议的推进，将会确定未来具有前景的技术，令到这项倡议继续成为促进整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前沿伙伴关系。四国领导人仲承诺深化基础设施的合作，包括解决债务问题，以及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太地区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基建设施援助以及投资，尤其是在将为太平洋岛国提供更多的帮助。中国近年来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引发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担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被认为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非正式的联盟最早可以追溯到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四国的救灾合作。在2017年重启之后，四国之间的议程以及合作不断拓宽，该个机制目前已经有包括网络安全、健康、基础设施以及是教育在内的六个工作组。虽然未有明确地防务的合作，但是四国举行过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并且就地区安全事务进行讨论磋商。中国曾经认为四方安全对话难成气候，但是这个机制的最新发展显然令到北京是感到不安。 北京指责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试图通过拉拢亚太盟友围堵中国的亚洲版北约。就在星期二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举行了联合军演，派遣轰炸机在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在西太平洋海域上进行巡航。而且在拜登亚洲之行的开始，中国仲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训练以及练习。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表示，中国的军事演习以及部署表明他们对四边安全对话不满，但是中国可能会保持一个克制的回应，如果行动激烈或者咄咄逼人，只会促使到其他国家更加支持四边安全对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邵斯表示，拜登的亚洲之行并不是要让区域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而是提供一个清晰的表示，通过经济接触、外交接触以及地区合作发展来表示美国的目标是什么，让印太地区的国家以及个人决定这个是否是对他们有利的愿景。拜登在亚洲还分别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的领导人举行过双边会面。拜登和南韩总统尹石月表示，两国将会举行更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将在南韩部署更多的美国武器，以对北韩形成威胁。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晤当中承诺将密切合作应对安全挑战，包括北韩的核以及是弹道导弹的项目，以及是他们所声称的中国越来越多的违反国际法的胁迫行为。拜登和澳大利亚新任领导人阿尔巴尼斯表示，将会加强双边关系，并且致力于确保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不会在印太地区发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亦都有实质性的成果，双方将会在贸易以及防务上面是深化合作。有些分析人士表示，这些是对于美国的印太利益来讲都是积极趋势，但是不利因素及挑战仍在，比如是日韩之间还未有表示他们是否有修复关系，以及是在双边和美日韩三边共同利益上协调一致的政治意愿。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博士表示，印度亦都是关键。他说，印度是否会继续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合作反制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的活动。印度与中国存在着边界争议，但是和中国亦都是金砖国家等多个多边论坛的合作伙伴。金砖国家亦都包括俄罗斯、印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面一直是未有谴责俄罗斯，亦都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印度对于莫斯科和北京走近是保持警惕。魏慈指出，他们谈论到很多帮助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的事务，但是他们只是承诺了很少的一笔钱，这个真的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他亦都担心四方安全对话亦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他们有了很好的框架，就规则等所有问题有了很好的声明，他就是在等待看到切实的项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富柏认为，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韩这些对中国最具安全关切的国家互动良好，但是在深化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的联系方面仍然面临着挑战。这些国家和中国都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他说，只有安全论述当地并不会凑合，经济激励将会非常之关键。拜登在亚洲之行的期间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但是一些观察人士就指出，虽然这个框架标志着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坚定承诺，但是其中的关键部分仍然有待改善，而且框架不涉及美国市场的准入。 恐怕是減少對印太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5月23号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启动备受关注的印太经济框架，包括美国在内的共13个印太地区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7个东盟成员国，它的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太经济框架在现阶段的战略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拜登总统在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讲话当中说，今日在座的国家和今后将加入框架的国家，将要为一个面向所有人、我们所有人民的经济的愿景而努力。这个愿景就是一个自由和开放、互联和繁荣、安全和有韧力的印太地区，并且我们的经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正式名称是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是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拜登政府为重建与亚太国家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最新努力。印太经济框架包括四大支柱，分别是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去碳化和基础设施，以及税收和反腐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说，除了美国之外有12个国家参与，包括东盟10国当中的7个成员国，这个本身是一个不错的成就。他说，因此此前很多人预计参加的国家数量是会少很多，所以他认为现在有这么多国家参与，至少在现阶段是一个重要的成就。金融时报此前引述6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表示，拜登政府为了赢得更多国家的支持，同意将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声明上的措辞调由。报道说，金融时报获得一份初期草稿上的措辞是各国将启动谈判，但星期一发出的正式联合声明上的讲法是，他们正在启动建立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进程。拜登政府官员说，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标志着美国打算以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议的方式，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展开接触与合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经济布局，目的在于应对21世纪的经济挑战，从制定数码经济的规则，到确保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到帮助进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转型所需要的各种的重大投资，再到提高透明度、公平税收和反腐败的标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亦都话，印太经济框架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印太地区各国所面临的挑战。他说，他们和他们的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一致认为，未来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将取决于政府如何好好地利用创新，特别是清洁能源和数码以及高科技领域正在进行的转型，同时加固他们的经济，使他们免受脆弱的供应链、腐败和避税天堂等一系列问题是所带来的威胁。但是批评人士说，由于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传统上的贸易协定，不包括降低关税和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因此他对印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是不足。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东盟国家此前并未对印太经济框架是表现出浓厚兴趣，只是因为框架是不涉及对美国市场的准入。他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会觉得你这个既不涉及是比他们在贸易量上的增加，乃至涉及到是比他们设立更高的标准和指标，那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但是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说，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推动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有极其困难的，特别是今年11月美国国会将面临中期选举。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印太经济框架展现出拜登政府采取的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案例令到本届政府吸取了教训。他说，他认为那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教训，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如对他所预期的这样，最终是相当脆弱的，美国是没办法实现，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规划印太经济框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即是贸易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正在为他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带来更加强大和全面的方法。比利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肖特对美的之音说，重要的是印太经济框架标志着拜登政府对重返亚太的承诺。他说亚太国家感到鼓舞的是美国想要做一些事，而且他们认识到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方面不具备在2022年在该地区推进任何全面或者实质性贸易议程的条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5月24号就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发表评论的时候说，相关的倡议应该保持开放包容而不是歧视排他，应该促进经济合作与团结而不是损害和分裂现有的机制。中国并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而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今年2月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在他们即将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当中与中国打交道。中国参与了有东盟10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协定已经在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15个成员国当中的11个这次是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创始成员国。去年9月中国都正式提交了是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專家認為，雖然印太經濟框架對保持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為各國提供中國模式以外的另外一個選項，但未來能否是真正是起到抗衡中國的作用仍然有待觀察。比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肖特說，他們在印太地區的所有夥伴都與中國有著大量的貿易和投資關係，由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实施，这些关系正在加深，他们与中国的广泛投资和贸易关系是他们弹性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希望印太经济框架成员能够在未来两星期决定他们打算参加四大支柱当中的哪一项或者哪几项，然后在12到18个月之内就每项支柱敲定具体的协议，也都可能先就某一项支柱达成协议。一般认为明年11月是最终敲定印太经济框架各项协议的非正式的截止日期，届时美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曾经在2001年至2016年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的瑞恩斯说，目前还未清楚哪些国家将会参与什么的支柱，这个将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因此很多情况仍然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乌克兰遭入侵之后的地缘政治格局经常是被比作为新冷战，不少发展中国家拒绝对这场战争是站队或者是表态或者是祭出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刚刚落幕的亚洲之行亦都在团结印太盟友上面临挑战，有美国专家警告说，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或者将会卷土重来，可能削弱二战后由美国领导的自由繁荣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5月24号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所组成的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在东京举行会议，拜登在闭门会议之前的讲话中痛斥普京正在进行文化灭绝，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未有提到俄罗斯，亦都没有点名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威胁。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商务事务特别代表丹内格里亚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拜登此行非常清楚地表明印度不愿意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第二次侵略，在拒絕譴責這種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行為的國家之中，印度是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加上南非、巴西和其他重要國家都是其中著名的例子，他們正在形成我們稱之為新不結盟運動的一組國家。3月2日在聯合國大會要求俄羅斯從烏克蘭撤軍的決議中，中國、印度等35個國家投了棄權票。4月7日聯合國投票決定暫停俄羅斯加入人權理事會，印度、巴西、南非、新加坡、泰國、 印度尼西亞等58個國家棄權，反對者包括了俄羅斯、中國、北韓、越南、伊朗和敘利亞、內格里亞和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副總裁卡拉法洛、資深研究員普里莫拉克最近共同撰文指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改變了國際關係的格局，擴大了支持烏克蘭的自由世界國家與支持俄羅斯的修正主義大國之間的斷層。在這種情況之下，還出現了一個新的特徵，發展中國家擁抱不結盟狀態，不單止是針對烏克蘭的戰爭，而是更加廣泛地作為國際關係的一項原則。這篇文章寫到，聯合國的投票結果可能不單止透露出短期權宜之計，亦都預示著一項長期的戰略。不結盟運動復興的主要原因包括烏克蘭戰爭可能會加速當代結盟的進程，自由世界的結盟動機來自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戰，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衝突需要避免的。該文章舉例說，在歐洲，普京仍然有很多發動侵略的空間，沒有人真正相信重啟伊朗協議會解決任何問題，中東將會成為一個更具競爭力的空間，中國可能會武力攻佔台灣，並且在非洲和南美下到賭注，勢必會導致與歐美國家更多的正面交鋒。成立於冷戰時期的不結盟運動是一個鬆散的國際組織，謀求避免與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的任何一方結盟，以及聯合起來爭取民族自決，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冷戰結束之後，不結盟運動變得無關緊要，不設總部，沒有常設的機構，沒有成文章程，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首腦會議和部長級會議。該組織現有120個成員國家，絕大部分都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斯坦福大學研究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學者著有《肯尼迪·約翰遜》和《不結盟世界》一書的羅伯特·拉科夫對美國之音說，該組織過於繁瑣而且缺乏執行力，不過很有可能會在俄烏戰爭之後更加活躍和振興。我認為不結盟運動或者其中一些國家可能會變得更加活躍，世界政治的兩極分化將會使到不結盟運動具有更大的相關性。不結盟運動就好像大家經常說的不約一樣，有時可能缺乏連貫性或者使命，但俄羅斯或者蘇聯可能會幫忙彌補缺陷。這個當然就是現在不約正在發生的事情，同樣亦都可能發生在不結盟運動身上。拉科夫表示，接住下來就取決於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怎樣出牌。同時，突發的烏克蘭戰爭衝擊了已經疲軟的全球經濟，會引發反應，他相信不結盟運動會更加充分地發聲。然而，美國哈德遜研究所未來印度與南亞倡議的主任阿伯納潘德對美國之音說，用不結盟去形容當前的國際局勢是一種不恰當的表達，目前更多的是一種就事論事的分歧和認同。今日的美國沒有要求你必須切斷與中國的所有聯繫，不能夠與中國進行貿易和交談，必須加入美國的安全聯盟。不結盟運動的組織依然存在，但它並沒有冷戰結束前的力量，這些國家亦都不再貧窮落後，不用再必須二選一，不似冷戰時期你必須加入一個安全聯盟或者另一個。潘德說，我看不到不結盟的回歸，但是如果不結盟所指的是基於不同議題的同意或者分歧，或者是基於議題的分化組合，這樣他就已經回來了。因為現在我們面臨著中國的崛起，或者某種程度上對於鄰國、南中國海、印度邊境和世界其他地區日益增長的挑釁，美國及其合作夥伴企圖反擊中國，還有俄羅斯危機。近日中國和俄羅斯的官方傳媒頻繁呼籲不結盟運動的振興。5月19日，中國外長王毅在主持 金磚國家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外長對話時鼓勵依托77國集團、北結盟運動、金磚國家等機制去開展南南合作，警惕借俄烏衝突去挑動集團對抗。俄羅斯官方傳媒獨立報5月20日亦都發文呼籲俄羅斯迅速取得俄烏戰爭的勝利，否則就會被西方對北結盟國家施加更大的壓力，惡化它的經濟和財務狀況。內格利亞對此強調，在中國、俄羅斯、北韓、伊朗等修正主義勢力的破壞性行為面前保持中立，其實就是一種衰政和助紂為虐。他指出，在由美國主導的秩序被任之下，自1945年以來就沒有再發生過世界大戰。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來看，經濟繁榮大幅增加，自由民主國家的數量不斷壯大，但俄羅斯最近的行為還有中國的軍事和經濟行動正在挑戰對全世界如此有益的規則。內格利亞批評說，他們不採取立場，實際上就是採取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修正主義勢力保持衰政。北結盟不是一種善的力量，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擁有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一直都是一種向善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它，那這些國家就沒有站在對全球發展最有利的一邊了。回顧歷史，結盟運動成員國曾經加入譴責羅德西亞殖民統治以及納米比亞和南非種族隔離的反對陣營，但是當超級大國的利益更加能夠發揮直接作用的時候，成員國就未能就幾時選邊站隊達成一致，甚至對於強國侵犯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原則的事件亦都存在極大的模糊性。譬如在1979年北結盟運動的成員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56個人在聯合國投票譴責蘇聯入侵，但是9個人支持莫斯科，26個人棄權，這些數字與最近對俄烏戰爭的投票非常相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拜登總統星期一發表了對台灣一個自治島嶼提供軍事支持的異常強硬的聲明之後，拜登和美國國務院都說美國的對台政策沒有任何轉變。拜登的有關表態引發了中國的憤怒，但是對擔心北京會攻擊這個西太平洋島嶼的很多台灣人，它是一個提振。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三藩市報導。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表示，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我們對台灣海峽的和平和穩定的承諾當然依然存在，他重申美國向台灣提供用於自衛的軍事需求的承諾。普賴斯表示，這個是我們當時的立場，亦都是我們今日的立場。在美國國務院作出上述澄清之前，拜登在東京被一名記者問及是否願意在必要的時候為台灣的防衛採取軍事行動的時候回答說願意。按照1979年台灣關係法的規定，美國領導人通常會保留這個選項，但是不做任何的堅定承諾。白宮在去年曾經對拜登在台灣問題上發表的類似言論後退。中國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但是自從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內戰中讀輸給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並且撤退到台灣以來，兩岸一直處於分治狀態，北京方面未有放棄在必要的時候動用武力將台灣納入他們統治之下。美國和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向台灣出售武器並且在太平洋地區派駐航空母艦。拜登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的新聞發布會上補充說，中國未有進入並且使用武力接管台灣的管轄區。台灣對拜登的言論表示歡迎。台灣智庫中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秘書長楊念祖是這樣說。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mean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take very
concrete steps. 楊念祖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意味著美國將採取非常具體的措施應對該個地區任何形式的軍事升級。 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当中对拜登的讲话表示诚挚欢迎和感谢。声明当中表示，我国政府坚定捍卫台湾自由民主与安全的决心从无改变，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声明当中还表示，并且是与美国以及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共同捍卫台海安全。脸书页面务局政策的国际事务联合创办人王伟杰表示，美国领导人的讲话将会提高台湾的信心。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以及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王伟杰是表示，很多台湾人会认为拜登的意思是美国现时可以出兵。在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他的政府坚决反对拜登关于台湾的言论，并且将会采取维护自身主权的措施。他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来干涉。他说，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恪守有关不支持台独的重要承诺，在台湾问题上边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息，以免对台海和平以及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汪文斌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还说，中方将会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以及是安全利益。我们是讲得到做得到。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军队在东部战区星期三宣称，中国军队近日在台湾岛附近的组织实战化演习，并且声称这个是对近期美台勾连活动的严正警告。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义军表示，中国官员严肃对待拜登的言论，他预计中国会采取后续的行动，但是不会引发军事冲突。虽然美国的政策是一向是战略模糊，亦就是有意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模糊，不过这个并不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被问及到台湾问题，并且毫不含糊地发言。2001年，当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殊以及是拜登在这个星期都是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面引发了一些的疑问。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一旦中国大陆发动攻击，华盛顿是否有义务保护台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的办公室澄清了巴切莱特在访问中国期间的有关讲话，说他的言论被中国官方媒体错误引用或者曲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人权组织表示，这种错误的引用反映出中国试图为巴切莱特的这次访问赋予积极色彩的更为广泛的努力。巴切莱特在访问之中试图检视北京对集中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的对待。将于星期六结束的为期6日的访问将包括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喀什。中国在这两个城市被包括美国在内的政府和一些人权组织指控犯有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今年较早时这个问题导致了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言人斯罗塞尔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之中说，巴切莱特确实赞扬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是他并没有好像中国国营的中央电视台所报道的那样，钦佩中国在消除贫困、保护人权以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斯罗塞尔对美国之音说，巴切莱特说中国在多边机构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他对中央电视台一篇报道的英文字幕提出异议。该报道称他赞扬了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推特上面表示，巴切莱特祝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护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据斯罗塞尔表示，巴切莱特实际上讲的是他们将讨论敏感重要的人权问题，他希望这次访问将有助于他们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和全球的人权。很多人权组织担心巴切莱特的中国之行不会揭示任何有关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新的情况。他们指出 呢啲誤導性嘅聲明係中國試圖控制有關呢次訪問嘅信息傳遞以及訪問本身嘅例子。為吳爾人人權項目嘅高級項目官員彼得歐文對美國之音話：呢啲係一個非常明顯嘅例子，表明中國政府試圖以一種唔係咁微妙嘅方式嚟到安排呢次嘅訪問，以使之有利於佢哋。中國有近三年嘅時間為呢次實地訪問打好基礎，呢個就係點解佢哋唔認為呢次訪問特別有用。佢哋有一個明確嘅計劃，要損害佢嘅辦公室嘅工作，向世界其他地方呈現另外一種嘅現實。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并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的请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和巴切莱特会面之后发表声明，表示王毅希望这次的访问是一次增进了解之旅、加强合作之旅，亦都是正本清源之旅。声明又说，北京始终将维护少数民族权利作为重要的内容，始终将保护人民安全作为长期的目标。中国一再否认虐待維吾爾人，以及將這個主要的是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成員關押在拘留營的指控。據新華社的報導，北京將這些營地稱之為職業技術教育培訓中心，以幫助新疆鄉村振興。新華社援引該地區2014年發生的一宗致命恐怖襲擊報導稱，職業培訓亦都是應對恐怖主義和激進化威脅的一種方式。中國外交部在聲明之中指出，巴切萊特的訪問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17年以來首次訪問中國。聲明又說，為了推進國際人權事業，他們必須首先相互尊重，避免將人權政治化。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就在巴切萊特訪華期間，所謂的新疆警方文件公布了，這些是一份從該地區警方電腦服務器竊取的完全數據，這些訊息包括數千張的圖片，包括嫌疑犯的照片，以及顯示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族的種族和伊斯蘭信仰進行打擊的文件。儘管由於中國的嚴格控制，人權組織對這次訪問會帶來結果表示懷疑，但是歐盟說，如果高級專員真的對大量指向殘暴罪行的證據對中國政府提出質疑，那麼這次訪問仍然是有價值的。他又說，目前中國官方媒體對這次的訪問的描述和他們自己的組織所記錄的事實之間的差距大到不能夠再大了。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英國政府經過外界多個月游說之後，終於決定就一家與中國有關的荷蘭公司收購當地最大的晶片廠，啟動國家安全審查。多名國會議員歡迎有關的行動。同時，英國國會一個委員會宣布啟動一項調查，研究英國半導體產業面對什麼機遇和挑戰。下面是美國之音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英國政府決定就當地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被一間同中國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公司收購，宣布啟動國家安全審查。位於英國威爾斯的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去年被中資企業文泰科技全資擁有的荷蘭安世半導體公司收購。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曾經參與最少14個由英國公共資金支持的項目，包括一個設計戰鬥機雷達系統的項目。英國一些政界人士擔心有關收購將會影響國家安全，因此要求政府介入。英國商務大臣關浩庭5月25日星期三在推特說，英國歡迎海外投資，但投資不可以威脅英國的國家安全。關浩庭說，審查是依據今年年初生效的國家安全與投資法進行，根據那條法例，英國可以基於公共利益，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的時候阻止併購交易。英國政府有30個工作天執行審查，並且可以延長到45個工作天。安世半導體公司發言人說，已經得知關浩庭的決定，並表示歡迎這次雙方接觸的機會，為他們在英國的活動及投資計劃作一次有意義的辯論。根據荷蘭分析公司 Datena 的資料，文泰科技 30% 的股權可以追溯到中國政府。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前主管馬丁曾經說， 收购案比起容许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建设英国的 5G 网络构成更大的危险。去年收购案曝光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洛夫格洛夫将会审查这一宗价值6300万英镑，即是约7900万美元的收购案。但是今年四月初，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报告，指没有证据显示英国政府有进行审查。除了英国政界关注，九名美国国会众议员，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考，四月底曾经去信美国总统拜登，指出事件的安全问题，要求他建议英国政府阻止收购案。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一直反对收购案，他欢迎关浩庭的决定。他说英国要保护他的根基，来确保他的韧性。收购案不只是同现在的安全相关，更加是同未来英国的独立自主有关。英国上议院议员阿尔顿芬爵就说，将英国最大的晶片和半导体制造商卖给同中国有关系的公司，将会是一件疯狂的事。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专门生产汽车电源的晶片，但是技术只达到200纳米制程，大幅落后于台湾最先进的3纳米制程，亦都落后于欧洲的厂商，并非敏感技术。那间公司有450个员工，之前分别拖欠威尔斯政府和英国汇丰银行1800万和2000万英镑。收购案支付了相关负债来支持公司继续运作。如果收购案被阻，可能会造成失业问题。在同一日，英国国会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委员会宣布启动一项调查，去研究英国半导体产业面对乜嘢机遇和挑战，以及英国如何和国际伙伴合作，确保未来的半导体供应。那个委员会的主席琼斯指出，会考虑英国政府对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收购案的看法，从而判断这件事对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主要来自台湾和南韩，中国亦尝试追赶。现时全球的半导体供应短缺，影响手提电话、汽车、游戏机的生产，亦都令价格提升。去年英国汽车生产量为859575架，按年下跌6.7%，是1956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在5月26日星期四，英国政府再次引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就法国公司 Altis 收购英国电信6%股份，启动国家安全审查。英国电信表示将会全面配合当局的审查。去年12月， Altis 将持有的英国电信股份由12%升到18%，令外界担心未来会引发全面收购，但 Altis 否认。英国电信是当地最大电信设施硬件的营运者，并在全球180个国家都有营运服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一项的行政命令，他说在明尼苏达黑人居民乔治·弗洛伊德被一名警察谋杀3周年之际，这项命令将为警务和刑事司法带来更多问责和效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说，这些是一项他们可以一起来到治愈他们国家根本灵魂的措施，应对深深的恐惧和创伤。疲倦几代的美国黑人，尤其是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将私下的痛苦和公开的义愤并入到一个难得的生成器，在今后多年不断取得进步。这项行政命令建立一个全国数据库，登记警察的不当行为，争取展开及时彻底和有力的调查，并要求必须配备随身摄像机，禁止锁喉和束脖颈动脉，限制使用警察不用敲门就可以入门的做法，并设立新的标准等等。 行政命令是美国总统下达的指令，用来管理联邦政府的运作。去年美国议员未能够就一部警务改革法案达成共识，因此这项命令只适用于联邦机构。一些批评人士很快就指出，而且拜登星期三亦都承认到这一点，他再次呼吁美国参议院通过乔治·弗洛伊德警务公正法，这部法案将会影响州和地方警察局。主要来讲，他们在美国处理的不是一个联邦的问题。霍华德·亨德森通过 Zoom 对美国之音说，他是总部在休斯顿的正义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亦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柏林出席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的时候重申，北约依然致力于支持一个民主独立和主权的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这场战争，以为他能够消灭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分裂北约。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e focused on giving Ukraine as strong a hand as possible on the battlefield and at any negotiating table so that it can repel Russian aggression and fully defend its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国务卿布林肯说，但是他只是在乌克兰将俄罗斯军队赶出基辅的时候加强了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国务卿布林肯说，北约每个成员国都希望尽快停止这场战争，但是只要有必要，他们亦都同样决心继续他们对乌克兰安全援助，继续他们的制裁、出口控制和对俄罗斯的外交压力。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正是致力于在战场上和谈谈判桌上面尽可能有力地帮助乌克兰，以便能够击退俄罗斯的入侵，彻底捍卫他的独立和主权。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assistance to countries taking in Ukrainian citizens to help provide essential support and services. Our countries are also coming together to address some of the broader consequences that are flowing from Russia's aggression, like the global food shortages and rising food prices that we're seeing.
国务卿布林肯又说，美国及他的盟友和伙伴对援助600多万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作出了强力的跨大西洋的响应。他又说，美国向接纳乌克兰公民的国家提供了成百上千万的美元的援助，帮助提供重要支持和服务。他们这些国家还在共同解决俄罗斯侵略造成的一些更广泛的后果，就好像他们看到的全球粮食短缺和粮价升高。国务卿布林肯说，他们知道他们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亦都在捍卫主权和独立的原则，而主权和独立是全球和平安全的基础。美国外交官在波兰工作了几个星期之后已经返回了乌克兰，他们正是在重开他们在基础的使馆，并且将会很快地恢复运作。国务卿布林肯并重申了北约的开放政策以及所有国家决定自己前途政策和安全安排的权利。美国坚决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正式申请。美国期待6月份北约马德里峰会公布它的新的战略构想，明确目前安全环境以及北约面临普京总统侵略和未来10年的其他威胁和挑战的时候，如何继续保持以及加强跨大西洋安全的方法。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